我们再一起同心祷告。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上帝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接在荣耀里。天父，这时候求你再使我们看见你自己的爱子，并且与他同行。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第22章47到53节。路加福音第22章，我请你翻圣经，因为等一下我们会看很多的经文，也请你帮忙旁边的人来翻圣经。路加福音22章47节，说话之间来了许多人，那12个门徒里名叫犹大的走在前头，就近耶稣要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犹大，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左右的人见光景不好，就说：主啊，我们拿刀砍可以不可以？内中有一个人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右耳。耶稣说：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就摸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耶稣对那些来拿他的祭司长和守殿官并长老说：你们带着刀捧出来拿我，如同强盗吗？拿强盗吗？我天天同你们在殿里，你们不下手拿我，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路加把我们带到这时候这样的一个地步，在这里耶稣讲了一些很特别的话，然后作者呢也提示我们，这个时候事情来到这个地步。耶稣说：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然后最后呢，他说：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你有没有发现到这是很可怕的事情？耶稣说：由他们吧。耶稣讲过一句像类似的话，那个是在另外一本福音书，是对着一个众人都看清的一个女人，当她倒向高在耶稣身上的时候，耶稣说：由她吧。我们在圣经里面呢，很少看到上帝讲这样的话。保罗说：人不把上帝当上帝，而当上帝任凭他们，那个是很可怕的事。当上帝任凭，当上帝放弃，当上帝任由我们想做我们要做的时候，你看到说世界就再也没有什么希望。我想我们已经不需要在上帝面前再跟上帝来硬撑来辩护，干嘛我要信你？我们不信上帝，我们走自己的路，我们走出来的路，过去的历史已经看得很清楚。我们到今天，我们还没有走出一条康庄大道，跟走出一条阳光的路出来。两次的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过了10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过100年。我们很少有100年享受没有战争的，这个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希望这一次我们做得到。但是你看眼前 外在的这个局势越来就越紧张。现在有另外一种想法是，如果我手中没有吓足武器的话，我可能就会被你吃掉。所以现在我们每一个人手中，只有我们每一个人手中都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武器，别人才不会欺负我们，这样呢才会和平。和平呢是用这种互相的遏制来达到，而不是互相的宽容、互相的相爱、互相的这个接纳。你看到说我们人就是掉到这种地步里面，当我们没有安全感的时候，我们也是没有办法跟人家和平相处的。当我们自卑的时候，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去接纳跟我们不一样的这个人。也当我们只有我们自己一直不断的要捍卫自己的这个时候，而知道呢打不倒对方也吃不到对方，然后我们在这种暂时很虚伪的那一种所谓和平里面，所谓我们没有彼此相害，而多少时候我们是真正尊重对方，尊重自己，真正把握自己，也把别人放在同等的一种的这个地位上，而我们和平共处。我们真的是不能够由我们自己，单单由我们自己来管我们自己。但是当主耶稣讲说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你就接下来看到他们干了什么事在耶稣的身上。然后耶稣说，现在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耶稣对这样接下来的情形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评论，是属于黑暗掌权的。我想我们也不需要争，真的是黑暗掌权。那么到底这个黑暗掌权是撒旦呢，是魔鬼呢，在这边得胜呢，我想这个不重要。我们接下来路加给我们看到事情怎么发展，我们照事情的发展去看，一直看到主耶稣最后的下场是什么，你看不到一点真正的正确的人应该做的这个事情。反而最后没有想到是一个 在他身边的一个强盗，还说我们遭受这样是我们应该的，这个人是无辜的。还有这一刹那的那一种自觉跟醒觉，然后他转过来跟耶稣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请你纪念我。这个是在路加福音十字架上最后的那个对话。路加透过这些事情要引导我们进入我们人性，我们进入到底存活是怎么一回事，让我们不要这样快跳到那个什么献祭赎罪那个框架里面。而那个框架我越来越研究发现到说，它是很异教的那个思想，它跟圣经里面讲的很接近，但是又圣经跟他说的完全不一样。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却被异教的那一种想法去解释了主耶稣的死作为这个所谓赎罪祭。今天让我们紧跟着路加所陈述的那个事情，他自己说，他说到了这个地步，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那么事情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么事情经过些什么，那么事情本来应该要达到什么的。这就是路加一开始的时候他跟提阿非罗大人说，我提笔著书，让我来跟你说。当然这里面很多细则我没有全没有办法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我只有在星期一晚上的这个路加福音课里面才能够很详细的跟大家解释。我们已经上了四个礼拜，我们只看到第二，刚刚看到第二，勉强说看完第二章。因为这里面 路加就是要透过发生的事实，而我们知道说事实呢，事实本身是非常非常的复杂的。但是当我们用几句话或者说一个观念说耶稣呢就是作为一个赎罪祭这样死了为爱我们，这样一种观念表达呢，三言两语是很容易的。但是呢，上帝是透过做事情来告诉我们他是谁。而我们教会在西方后来受了很强的这个希腊的那一种思考方式，用了一些的观念去表达这些，常常呢有很不足够的地方。让我们来回到这个路加福音一开始的时候，路加说第三节第一章，这一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照次序写给你。那么事情是怎么样开始的呢？我们就直接进到耶稣的这个事情。耶稣的事情，耶稣的出现是为了什么？这个是天使对玛利亚讲的，在这个第一章啊，第一章的时候，在这个三十二节说，三十一节，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玛利亚三十四节他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事情怎么会发生的呢？然后天使再一次鼓励跟印证。所以在那边开始的时候，为什么耶稣要出现？不是来救你，来救我，来赎罪。圣经不是这样讲，我们把太多东西简化，也把它 truncate， 然后也把它过滤掉了。透过路加呢，我们就按照路加，他说这个耶稣要诞生是要来成为以色列人的王，要在当时要来成为以色列人的王，要做雅各家的王，而且是直到永远，并且他的国是没有穷尽的。那么当施洗约翰出现了之后，他的爸爸呢被圣灵充满，六十七节，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就预言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这个救赎呢是指什么呢？他在他大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拯救的脚，要做什么呢？七十一节，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的人的手，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七十四节，叫我们从仇敌中救出来，然后可以怎么样呢？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忌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七十七，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用这两句话总结前面的意思，你再看前面的话，是指那一些事情，脱离仇敌是纪念建立新的约，以至于呢他们呢能够从这个受压制当中，然后坦然无惧用圣洁公义侍奉他，这叫做救恩，这个叫做救赎。但是这样的事情，我们今天看到耶稣就要被捕，不久就要被钉死，哪里有做到呢？耶稣怎么样会成为以色列人的王？耶稣会怎么样使到他的百姓脱离仇敌的手？耶稣会怎么样是所谓在大卫家里面的一个拯救的脚？好像看不到。那么如果就是 只是就是为了我们的罪做赎罪祭。那么这些原本上帝讲说要发生的事情怎么说呢？这就是我们过去，我们都把这一些略过，我们都把它跳过去，我们把福音呢用我们的框架来表达。但是当今天我们在认真的来回到上帝自己本身说当怎么做的，而他真的做到，他有做到吗？再来看今天主耶稣就被捕了，然后他说事情到这个地步由他们吧，那是他不再做什么了吗？他开始他的处事，他的降生是有这一些使命，就有这些内容，是有这些事情上帝要去完成的，他到底有没有做到？然后他现在说由他们吧，怎么可以呢？好像都没有看到事情成就，他怎么可以就说由他们吧就放弃了？然后说现在是黑暗掌权，是不是现在上帝不再定义要做事情了吗？当我们把这些话从这个事情的本身的来龙去脉来了解的时候，路加在带领我们进入那个事情，上帝做事情的过程跟方式。然后我们看到主耶稣在那个成长过程的里面，也是路加提供了我们关于他很多的这个信息，尤其在第二章。那么基本上呢，是进一步呢，把第一章所说的讲得更清楚，也讲得呢更具体。借着西面呢，借着一个很近前的守寡的这个女先知，借着这个以旷野地的牧羊人，听到上帝的这个天使跟他们说，而且呢，这个野地的牧羊人不单是有天使跟他们讲，他们还经验到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现象，就是神的荣光四面照着他。这个在旧约里面，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特别的。而在第一、第二章里面，就只有牧羊人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以至于也就是说，这样的事情呢是非常肯定的，神要做成的。但是，一直到耶稣被捕被卖，真的有完成事情吗？真的有做到吗？请你，我们就一直把这个问题放在我们的脑海里面。然后我们在这个第四章看到主耶稣，他出来了，他出来在群众的面前，然后他自己也说，我身上我背负着什么使命的，他自己很清楚。那就在呀，在这样带着这样的一个很清楚的意识跟这自我的了解里面，圣经说圣灵呢把他带到旷野去，去接受这个魔鬼的试探。是圣灵把他带进去的，那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我明天晚上会解释，还不是下个礼拜，这些都要很详细的来这个了解，我们就能够看到上帝要传给我们一些非常重要的事实。但是现在我们要看的是主耶稣受试探，请大家翻到第四章，我们要看他受的试探的第二件跟第三件。这两件的次序在马太的时候刚好是颠倒的，就是在路加是第三件，在马太是第二件。那么路加的次序呢，在第二件的时候，这个撒旦说，你如果呢拜我，那么这些天上地下的一些的权柄呢我就给你。然后主耶稣回答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就是说 除了上帝之外，我再也没有任何一个我的整个生命，我的整个呢交付在他手上的对象没有了，只有呢耶和华才是而已。我不管你其他的有些什么的带着些什么条件都好，他是很清楚的这样斩钉钉的坚持这样的一件事情。然后好，你既然这么坚持，你既然这么肯定你跟父上帝之间的关系，那么现在我跟你讲说，你如果有什么危险，你的上帝已经保护你的，你现在跳下去的他都会拖住你。耶稣再一次引用这个圣经里面一个完全信赖上帝的人到底是什么意思的正确的讲法，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来拒绝魔鬼这样的一个提议。其实魔鬼所提的这个，除了第二件要耶稣拜他之外，其他两件坦白讲都是好事，耶稣可以呢展示一下，那么更加证明呢、他与众不同。而那一些事情呢，如果他做出来呢，也没有违背什么原则，没有违背，也没有造成什么上道德的这个伤害。但是耶稣清楚知道什么叫做单单就是上帝是主，而什么叫做上帝是天父，什么叫做我是上帝的儿子啊。那么再回到这个第二跟第三，你看到说主耶稣他不管你做任何什么的建议，他始终就是只有一个目的，一个目标很清楚。他看他自己呢，我是上帝的儿子，是上帝的儿子呢，就是毫无保留、毫无疑惑的，完完全全的，不管在怎么样的情况，在怎么样的一种情形底下，我就是以父为我一切的终点，为我一切的判断跟决定的根据，跟为我一切的目标跟目的。这个叫做说上帝的儿子知道什么叫做天父。而他是上帝的儿子呢，在路加也给我们这样子看到，在他受洗以后，路加给我们提供一个耶稣的家谱，而最后追溯到最后，就是第三章三十八节最后一句话，亚当是神的儿子。现在你看到当年那个神的儿子，他没有办法从头到尾守住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是神的儿子呢，就是父亲说园中一切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有这一颗你不要吃。儿子是儿子的话呢，就是不管怎么样子呢，就是听父亲的话跟吩咐，不管在这个话是怎么样，你就是听。这个叫做你是儿子，所喜悦的儿子。结果这个会讲话的蛇呢，加强然后动摇，而听话是很简单的事，听话，因为上帝给的吩咐很简单，不是很难守的。他不是说你只可以吃这一颗，其他都不可以吃，这样你就很难守。因为园中这么多颗，每一颗都不可以吃，你看那种抵抗那种欲望的力量要多大？他是说全部都可以吃，只有这颗不要吃。我们常常把上帝的吩咐呢，以为那个是很难很难的，然后我们说我们守不到的，他为难我们。其实圣经给我们看到刚好相反。而这时候的这一位作为神儿子的至高者的儿子，然后要坐在他主大卫的宝座上， 他会怎么样子来完成这样的一件事情，跟以怎么样方式去完成这样的一个方的事情。我们一直到他被捕，我们都还没有看到他有去做这些事吗？他有尽量去使自己呢告诉以色列人呢，我来做你们的王。当他被钉死的时候，十字架上有一个牌子，用几种的语言说，这个人说他是以色列的王。也就是说他没有成功，他反而被钉死。那人家听说他是要来做这件事情的，然后他们审问他的时候再问他是这样吗，他说是，你们说的是，其他的他都不答。但是他做什么呢？他做什么去作证这个事？但是不管怎么样，耶稣要到最后怎么样成为以色列人的王，他从头到尾他必须要走过，他必须要经过，他必须要做他该做的这些事，他每一件他都照上帝的话去做。做到这里他说事到如今变成是这样子。我自己的门徒的当中有人要卖我，我在过去讲过很多次，耶稣会被钉死并不是因为犹大出卖他，耶稣会死是有很多的因素加起来，不是单单掌控在犹大的手中的。所以我说我们不把事情过度简化，然后只是把问题放在某一个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身上。那么还没有来到被捕这样的一个时间的时候，耶稣是不是很清楚自己呢要被害？是很清楚的。路加呢也交代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在第二十二章，在第二十二章，耶稣特别跟门徒一起过逾越节的晚餐，然后在这个逾越节的晚餐的当中呢，他就设立这个圣餐。但是这个圣餐本来的意思，先是给犹太人的，本来是纪念耶和华的逾越节，现在耶稣说从此你们纪念我，所以他非常的大胆，这个会吓死很多犹太人。你凭什么，你凭什么可以这样讲，你竟然取代耶和华，而且说从此以后呢是吃这样的圣餐，这样的餐不再是逾越节那样的餐。所以他不被犹太人钉死都怪，因为你来这里呢就好像华人跟华人讲说从此以后你们不用拜祖宗。从此以后呢你们只拜这个，不用再拜祖宗。这个逾越节的分量跟那种不可取代，就好像拜祖宗在华人的心目中那种绝对不能够被取代的。而耶稣竟然去惹这样的麻烦，去说这样的话，去表达这样的这个事情，然后他的门徒也不大知道是什么一回事，就是以为说我们的老师要死了，接下来谁做头。你就看到说在这个场合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在二十二章二十四到这个三十节呢，他们在那边争论接下来谁在我们当中做老大。然后在三十一节的时候，耶稣说了一些话，他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们祈求，叫你们不至于失了信心。 撒旦想要得着你们，撒旦一直要在人的当中做那种搅扰，然后使到人呢离弃神。结果他在犹大的身上成功了。圣经说撒旦入了犹大的心，但是撒旦入了犹大的心跟前面耶稣被圣灵充满，是不是说从此以后一个呢被圣灵左右，一个呢就被撒旦操控，所以呢就会去骂耶稣，是这样解释吗？我就在星期一晚上才会有时间详细解释。我这里不是推销我的课，我只要告诉大家时间很限制，今天又有圣餐，又有很多报告，等一下还要这个差遣祷告礼。但是不要轻看小看我们圣经所提供给我们的事情，以为就是那么简简单单，这里面每一句话它都蕴含了许多事情的发生 的来龙去脉。圣经的作者用了非常简练非常高超的一种的写法，也没有废话，把那个很复杂的事实的过程呢，清楚的都交代了，而也值得我们用很细腻左思右想呢来去看，然后你就能够明白路加说我从头到尾再好好给你写，再让你这个知道。耶稣到了这个时候他决定由他们吧，但是在之前包括他的小时候，你就看到说他一直不断的在那边做，在那边呢去发挥他的影响力，他应该表达的，甚至连他的父母亲都感到非常的为难跟没有办法呢在处理这个孩子。那时候他才不过是十二岁的少年，你为什么到处乱跑没有人跟我们回家？他说我现在在这里做这件事难道不应该吗？我不应该以我父的事为念吗？玛利亚根本 都没有办法回答他，但是他放在心里面，这孩子为什么讲这样的话跟这样讲话。你可以看到主耶稣的那一种主动性跟那种积极性，从年少的这个时候，而你看到他在施洗之后出来，他即刻就惹到他的同乡的人呢要把他推到山下里面去。所以这样的一个耶稣为什么来到这个时候，他说由他们吧，到了这个地步。那其实在他跟他们的跟他的门徒吃这个逾越节晚餐的时候，你已经看见他已经准备不管怎么样子，你们想要在我身上做什么就做什么。为什么之前不是的？而就在这个事情这之前，他还做了一件非常轰动的这个事情，就是他到圣殿里面去，然后对着当时他自己的同胞的宗教领袖的那种权柄权威地位做最大的一种挑战，他是那么的这个热切的去把他该做的这个事情都做出来。但是来到这里的时候反而他完全放下，而当他旁边的一个门徒呢出手把一个人的耳朵削下来的时候，他还这时候再一次彰显他的那一种能力，即刻呢即刻把那个耳朵呢再医治回完好。他不是被废掉武功，他不是没有能力在身上。各位，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也不要，我们千万不要再像在教会历史里面很多人很愿意企图去解释什么时候耶稣的神性，什么时候耶稣发挥人性作用。 你发现到说圣经从来没有这样子，圣经却把那个现象结果呢，就是表达，就让你知道有，但是是怎么样，也谁也都不知道是怎么样的，再解释也不过是变成一套讲法而已，而最后呢有另外一套讲法，然后争论不休。圣经给我们看到的是事实，虽然他有时候他不解释，他这时候还是有这样的一个能力。但是为什么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呢？他说不照我的意思。到底这样的一件事情对他来说是难在什么地方？那个重担是在哪里？为什么是汗如大雪点地？我想我们都很想知道。我先说我不知道，白蚁也不会解释的，我也不知道。但是呢，我们就从这个第一代的所谓见证 eyewitness 跟从耶稣这里传递下来提供的，他只给我们他进入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就从他给的来看是什么意思，而不是呢去企图去解释为什么他会这样，他自己都没有提供。他顺服，他这时候要顺服自己，甚至到一个地步要三次这样子的挣扎，可以拿掉吗？我们只能够承认这样的一位耶稣，我说这样的一位耶稣还是有能力把人家的耳朵医好的耶稣，就是在这样的时刻，在这样的一个受难受苦的这样的一件事情上，他就是进入这样的一个状态。我想我们这样讲就不会错，也没有什么猜测，因为这个是他提供给我们的。而我们就要重新想，我们所向来所想的神，什么叫做神，什么叫做人，我们不再是用我们的想法去想，我们是按照主耶稣基督，他是神，他是人，而他在受苦受难这样的一个过程的里面，这样的挣扎，连他都是要这样挣扎，就是这样挣扎。我才看到我的神，我的神可以进入我们人的状态的里面，也真的他进入我们的状态里面，所以我的题目说耶稣进入黑暗。你想到当年创造的时候，在那一个暗，那个光进来，你说这个光怎么可以在黑暗里然后被黑暗吞噬掉呢？我们不去猜测这一种 speculative 的这种神学问题，不要答的，答的话呢就会引起无多的争论，然后呢最后你变成了人家一个印象，神学就是吃饱太空闲回答这种问题而已。我们现在是就事论事，从这个事实里面，这个光就是进入黑暗的光，而且还被黑暗吞噬掉。他跟我一样走在我的状态的这个里面，他就是完完全全愿意进入这样的一个事情的地步。事情什么地步？接下来你看到，或者说从现在开始来卖他，所谓卖他就是做一个暗号，因为如果犹大他不去通风报信的话，那些人也不知道这个时候耶稣在哪里，因为整个耶路撒冷城这时候过逾越节的时候呢，比平常的人口多几倍，几十万人，还有耶稣呢是当时最普遍的一个名字，就好像我们过去的 Robert 啦，或者什么一大堆叫耶稣的，他们真的找不到他，所以就只有这个犹大肯去通风报信，然后还说我做一个记号， 等一下我跟谁亲嘴啊，那个就是这样的，所以卖他。而卖的30两银子，听说呢这个是一年一般普通工人一年的薪水，不错嘛。坦白讲，我是犹大，我肯定也干，因为你还不知道他们抓耶稣一定是坏事吗？我们已经把很多东西读进犹大，那尤其是我们中国人讲到出卖主，哇，我们是咬牙切齿汉奸，这种就来了。请不要把这种情绪带进来。如果我们那个时候是犹大，像你跟我这样会打会算的人，我相信我们都会卖主，很划算。因为你也不知道这些祭司长文士最后要干些什么事，也很可能他们做对事，因为呢听说这个耶稣在假冒他是一个弥赛亚，如果他真的是假的，要再害死我们，再害我们一次给罗马人镇压，因为之前已经有人这样做，结果发现是假的，结果害到我们呢，给罗马人的镇压杀害。所以他们很怕他耸动群众，因为现在看到说有很多群众拥护他。各位，你回到当时的时候，你真的是会入了迷惑，所以耶稣才说你要跟我一起警醒祷告，因为这个局势真的是很复杂。连他自己如果不紧紧的抓住父的话，恐怕可能他都跌倒。不会啦，他是神，他不会跌倒，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是我们自己的神的观念里面说他是神，所以他不会跌倒。希伯来书说他跟我们一样，还 特别强调只是他没有犯罪，就是说他可能犯罪。这里我们才看到为什么这样一个人用他这样的一生来过这样的一生，而且用他这样的一生，最后上帝说他救我们，不是只有死在十字架然后就成为赎罪祭就救了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话，福音书不用出现。所以在这个整个过程的里面，我们再一次看到主耶稣从小甚至从婴孩做起，在克西马尼园里给我们看到这一个真的是放下自己的人，可以完全放下自己的，而他是有那种能力抗拒。有时候我们没有，我们自己没有，我们还以为有，还想象中有去抗拒，他是可以的，而他又愿意呢，真的就是做上帝的儿子，做一个亚当做不到，而他给我们做出来，使到我们看到说人是可以这样做的。有一个人把人做出来了，叫做拿撒勒人耶稣。有一个人把人可以怎么样活出来跟走出来的路真的走出来了，不然干嘛叫做信耶稣？很多人就是信自己，信自己说我自己努力，我自己提升，我自己修养，我也可以完整。我不相信我自己，你相信我很赞赏你，我信我的耶稣。我这里真的看到一个事实，一个这样的一个真的这样的一个人，真的把人是人是怎么样是人，真的把他活出来，而且原来可以活出来。然后他说我来跟你一起做人，一起，不是我自己在那边单打独斗。而这个一起的过程里面，我的软弱，我们人要面对的试探，我们面对的挣扎，人面对的被卖、被污蔑、 被设计靠陷害，人世间里面的这一些人的罪状跟惨状，这个说我可以重新使你好好做人的这一位耶稣都经过。如果他没有经过这个的话，我真的要打折扣，我说我还是靠自己好了。那你常常也听到人家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在这里这主耶稣如果说死真的是叫进地狱的话，他已经进了。而我们入地狱很多时候是我们活该，我们应该下地狱的，因为我们作恶，我们那么的不完美，我们真的是应该去地狱受审判的。但是他是不必要的，他不应该，他不用的，而他愿意。他说事情到这个地步由他们吧。如果他说他能够来救他的百姓，他能够要来做他们的王，他能够最后是使到他们会脱离黑暗，可能这样的角度，这样的一个跟着他一生这样走，也许我开始会相信了，因为他真的是能够进入情况里面。只是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他被吞吃掉，他显得那么的无助，显得那么的这个懦弱，他让敌对他的一切，敌对他的来自于人的败坏的，来自于人的私欲，来自于人的贪心，来自人的自私的，来自于人的不安全感，来自于人的这个政治考量的，甚至灵界里面的那一个撒旦就是要把他绊倒的，他让他们在他身上为所欲为，他准备接受这一切。如果事情到这里就停在这里，下礼拜我们不用来教会，耶稣单单死在十字架上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只是一个失败，也证明了他可能是一个骗子，所以挂在十字架上并不是一定就有这么多好话可以说的。按照事情的发展的话，如果他只是挂在十字架上，那就证明说把他钉死的人是对的，这个假冒的，这个骗人的，这个怂恿人的，你看结局就是这样。所以单单只是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就成为世界的救主，就是上帝的爱。这不是圣经表达的，这是异教那一种呢，很残忍很愤怒的一个上帝的神明，他要人用祭物来仔细他的那种愤怒，直到因此人感觉到说，或许呢你不降怒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大概有救了。这个是罗马人所祭拜的神明，而这个转化到基督教的信仰把它解释成了耶稣的救恩跟救赎，是这样解释。这跟福音书讲的呢是有很大的一个出入。所以当我们跟着这个事情的过程里面重新认识这个上帝，他虽然圣洁高高在上，保罗说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二章，以保罗的这一段引用这个初期教会已经成为他们的敬拜跟他们的宣认的一种的这个笃定内容呢，就能够更好的来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开始， 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同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是他以他一生整个完全向着上帝，怎么样子都不动摇，不管在怎么样的一种情况底下，给我们重新看到那个在亚当里面，就是那一捆最简单的一个吩咐都不愿意遵守的，而他呢，再怎么样无理，再怎么样没有这个理由要来承担承受的，他都愿意完全顺服上帝。我们看到罪真的是被胜过，撒旦再怎么样也没有办法了。当主耶稣进入黑暗，去让黑暗整死他的时候，从此以后黑暗还能够再发生什么作用在耶稣的身上？你最多最多就是整死我，没有想到你整死我呢，你反而让我把你带进死里面。这是保罗想的，耶稣的死把我们肉体的败坏带进死而解决掉了，这实在是妙不可言，实在是怎么没有想到。而这才是真的是福音，我们真的是能够信耶稣，因为在耶稣的身上我们看到事情真的是解决，事情真的是不一样。而事情之所以不一样跟解决，是因为呢，他完完全全呢都进到我们的那个情况里面去。所以他说，事情到这个地步，这个杯我需要这样喝，我就喝了，我就把它喝，父啊你看作办吧。我们看到这位上帝跟这位圣子还有圣灵，圣父圣子圣灵，为什么是我们的上帝？为什么是我们的主？为什么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存活不能够分开？因为在我们人的这个事情上，圣父圣子圣灵都进入到里面去，去跟这些事搅在一起，走在一起，发生在一起，然后再带出一个不一样的这个情况出来。福音也就在这边，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让我们这个时候在大灾节里面，也像我主耶稣基督一样，毫有保留的专心一致的注目定睛与他同行，并且单单向着你，不管外在任何的转变跟其他任何的建议跟提议都不动摇。主啊，你保守我们，你再次借着饼和杯，使我们知道我们吃耶稣的肉和耶稣基督的血，就是吃他自己，也就是与他联合。愿他的生命在我们身上不断地喂养我们，壮大我们，叫我们与他一样，天天向着你而活。我们将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